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威权和独裁之上。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掌管中共大权之后，定于一尊的威权更加是登峰造极。在今年7月1号中共成立100周年前后，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官媒以统一的口径和一家之言密锣紧鼓，高调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所谓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印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号召全社会展开读书学史、基层宣讲、学习体验、致敬革命先烈、学习先进模范等活动。中共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来到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希望以此向民众灌输所谓的中共正史，从而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的民众。但是一些敢言的民众是不畏当局，不买当局正统官的账，对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党建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在被中共宣传部门大力追捧叙述寒战的爱国主义大片《长津湖》上映之后，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就在微博上对中共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是提出质疑。罗昌平在10月6号在微博当中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好像当年的沙雕连系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的决策。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论，看看现在的北韩和现在的南韩，所有的答案一目了然。罗昌平的微博发出之后，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号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指控对罗昌平进行刑事拘留。罗昌平被迫公开承认他微博内容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他深刻检讨，诚挚道歉。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是批准逮捕。中共以重典刑罚惩处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论，是基于今年3月1号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11第35条的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中国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的名誉、荣誉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国已经在2018年5月1号施行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由于当时刑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因此此前发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案例，一般以寻衅滋事罪来到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今年2月，中国当局披露4名中国军人2020年6月与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冲突当中牺牲，而印度方面在冲突发生之后就立即公布了至少20名印度军人被中国军人打死的消息。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说，如果他们死了20个人，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2倍的人数。不过辛格所说的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没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对于中国当局在冲突发生之后约8个月之后才公布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一些网民对此是提出质疑。拥有25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说，牺牲的四位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是没有救出来，说明阵亡的不单只有4个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当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蜡笔小球本名是仇子明，今年39岁，本科新闻专业，化学硕士，曾经在金陵晚报、经济观察部担任调查记者。虽然仇子明被捕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是起诉他根据的是他发表评论10日之后才施行的修订之后的刑法。仇子明2021年5月31号被南京一个人民法院以嘲讽为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个月。仇子明在新的刑法上路之后，因此罪名是被判刑的第一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认定和陈述，中国当局历来掌握着唯一的话语权，为所欲为地隐瞒真相，蒙骗民众，而且不容许任何不同的声音、质疑或者挑战。 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为例，中国当局一直隐瞒当年的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默许之下发起了入侵韩国，目的在于统一朝鲜半岛战争的事实，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来到隐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入侵韩国的事实。罗昌平对中共宣传片《长津湖》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且因此被捕，就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质疑他的正统、权威、叙事和官方认定的最新例证。10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27岁的女性许某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的判决，判处她有期徒刑7个月。法庭仲裁定许某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内主要的门户网站和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中国官媒在报道罗昌平等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被捕或者判刑的案例的时候，说要让侮辱英烈者付出代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篇文章说，绝不容许极个别人肆意歪曲历史，褫夺英雄先烈，抹黑英雄的劣行。该文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有底线，道德有底线，法律有底线。文章仲引用网民话对呢啲人嘅处罚大快人心。人民法治杂志嘅一篇文章话，当教育不足以约束同埋唤醒人嘅行为，必须以法治嘅威严嚟到坚决捍卫侮辱、诽谤英烈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嘅惩处。喺中国文联同埋作协嘅一次大会上，习近平话对中华民族嘅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习近平仲话：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的言行入刑，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中共版本的历史以及习近平对国家未来愿景的神圣化，从而进一步是巩固他绝对权威和统治，以此威胁和打压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造来说，对中共来说，宣传和造神运动对他统治有特别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共通过弘扬这些英雄来对年轻一代洗脑，对塑造共产党的形象，对共产党的崇拜达到一个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他现在呢，又一次的来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所以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这样一个英雄史观的教育。
他说，现在中共又在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使到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英雄史观的教育。他们这代人又会对领袖系产生崇拜，对共产党产生崇拜，这个国家又会陷入当年那种准宗教的状态当中。吴造来说，中共通过对英雄的塑造，创造了另一种神圣的形象，这种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损害，否则涉嫌的当事人将被判刑入狱。他指出，无论是对长津湖当中冰雕连的调侃，或者是对其他英雄人物的点评，都是受到当局的打击，被判刑入狱。这个都表明当局在极力维护共产党的神圣地位。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他还是在搞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他是你对共产党什么东西你都不敢说。
他说，这个是在整体上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当局还在搞文化恐怖主义，使得人对共产党什么说话都不敢讲，讲了就可能涉嫌违法，制造那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气氛。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黄河博士说，中共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极力维护他们塑造和神化的英雄的人物，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英雄大部分都是假的，经不起推敲，一旦某个英雄人物倒下，可能会倒一串，他产生的影响就好像骨牌效应一样，所以中共才会彻底封杀任何挑战或者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人是挑战他神化的历史的任何一部分。他说，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推敲，一推敲不单止中共的英雄会受到挑战，中共的整个历史都是要受到挑战。他说，1949年之前，中共党史当中的所谓的英雄牵涉到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他说，如果所谓抗战当中的英雄和内战当中的英雄被挑战，那中共编出来的所谓抗战的神话和内战的理由都不攻自破，而中共建政之后出现的所谓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战，就会涉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问题。 因此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他们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杀质疑和挑战的声音。
当他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有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合法性的替代品。
他说当中共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中共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替代品，但当这个替代品不能够替代他合法性的基础的时候，必须要回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当中去的时候，那对于革命当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就要更加严格地去保护，就更加不能够让其他人讲了。这位政治分析人士还说，中共的宣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所谓正面灌输他们神化的英雄人物，而另一方面必须封口才能够完成正面灌输。他说如果中共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话，那人民就容易是识破中共的宣传是假的。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一方面大力神化维护中共英烈，为他的合法性是提供是依据，另一方面对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人施以刑罚，就说明了面临国内的经济下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危机，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习近平政权的统治严重缺乏自信。虽然中共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公布于众，这个被认为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决议，是会将习近平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高度。但是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还没办法比肩当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自信和胸怀亦都远非习近平所及。68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号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时候，曾经是非常自信、豁达大度地说，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是闹人，他们不禁亦都不查，军队都没有夸到。他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给他们小广播，他就会说没有时间要休息了。政治分析人士吴祖来说，在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初期，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面非常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是建立在从延安开始的造神的运动，以及中共集团里面有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因此毛泽东才会讲出这些自信的说话。不过吴祖来强调，毛泽东的自信是1957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中共提意见，批评中共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对毛泽东的权力形成制约，突破他的底线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不再容忍批评的声音，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由此开启了57年的反右运动。吴祖来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在党内被定于一尊，但中共集团内部亦都非常不稳定，各种的势力是暗流汹涌。他说面对各种国内国际的问题，习近平将他的防线设置到很边缘的话题当中，钳制很多的敏感点，所及空间非常大，几乎达到全民噤声的程度。他说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面对重大危机时候的一种状态，就是将威权上升到极权的过渡当中。政论人士黄河就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毛泽东亦都不是那么自信，如果毛泽东当时那么自信的话，就不会搞反右斗争，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压批评他的声音，从而达到威胁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他指出，习近平政权现在很难再走毛泽东反右斗争的旧路，因此他才表现出统治的不自信。
并不是说这两者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这种杀的方式，还有一个呢用封杀舆论的方式。
他说所以讲就是不是两者的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杀的方式，一个用封杀舆论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毛泽东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允许不同的意见。黄河说这个就是中共的特征，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改变，每个统治者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实质和本质都是一样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